今天就是我们的第七章的结束了哈。那今天是854节。那854节一开始的话，他是提到真在写一个诗集叫《英雄》啊。那英雄当然是有力量嘛哈。然后在心灵政治里面有写到英雄式的自己，这好像是在心灵政治的最后一章和两章。那心灵政治整本书呢，就感谢板桥分会的湘莹，他朗读，然后已经都全部在网上。你如果上 newagla.com 的话，就可以download下来听了。好，我觉得这本书也还不错了，我去看一看也蛮好的。那今天的主题呢，他一开始在谈这个狂热分子啊。那他一开始提到说，狂热分子相信他自己是无力的，这跟我们自己的认知是不太一样的。我们认为狂热分子应该是很有力的人嘛，啊，就是一个狂热分子应该是，比如说对宗教很狂热，然后对任何事情很狂热，照说是一个很有力量的人嘛，啊。但是他这里他提到说，基本上狂热分子是无力的，然后他不信任自己的自我架构，然后他不信任自己有效行动的能力。然后他这样的人他会觉得必须要共同行动，而且共同行动是唯一能走的路。因为在共同行动当中呢，就很多人大家一起，然后实际上呢他是会被迫去行动，大家被迫去行动，然后被狂热、被恐惧、被恨所驱使，被激怒所煽动。因为要不然的话，这些人这些狂热分子就根本不会采取任何朝向理想的行动，因为你不会觉得你有力量嘛，那你也觉得你做不到嘛，那一定要大家一起来，然后好像追着这个目标，你觉得你这样子，那为什么会造成狂热分子，你为什么变成一种狂热状态呢？基本上就是那个你的想法跟实际会达成的目标的距离拉得很大了。比如说像 黑社会，黑社会有一套对社会的标准，那对黑社会对社会的标准，一旦觉得说社会没有办法满足他，而且差距太远了，那常常会变成一种无奈无力嘛。那无奈无力的情况就会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表现。你注意一下，其实赛斯在谈人的这种动力分析，我觉得他的动力分析学是很特别的，比如说他认为一个有暴力的人是一个没有力量的人。好，一个你在社会上看到，比如说他是一个黑帮混子，基本上他是根本不相信自己有力量，所以他才跟这些人在一起啊。因为在一起他觉得说有力量，可是问题是他在一起之后变成怎么样，变成他必须要合在一起行动嘛，他可能夸誓嘛，什么割血啦，同盟啊，但问题是你绝对不可以违背帮派的任何事情，要不然人家要把你宰了嘛。那不是一样嘛？那你更无力，只是说你这种无力的方式不一样而已嘛。好，一个黑帮的人，他会觉得说我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然后自己因为受伤嘛，受伤的话对伤害变麻痹了嘛，所以他觉得去伤害别人他也不会觉得怎么样，因为他受伤了嘛。所以基本上一个受伤的人，一个没有力量的人，好，然后对理想差太远的人，他才会变成狂热分子。其实他为什么讨论狂热分子，因为他是从上一章上一节853节，因为853节要结束的时候他提到说鲁伯害怕他自己的创造力。好，然后呢那个创造力的这个恐惧是非常非常大的，那因为他很害怕他的创造力，所以他有可能会变成狂热分子。而那狂热分子呢会出现一种类似像歇斯底里的特质。一个人当他完全无力的时候，他会呈现什么？歇斯底里嘛。所以一般有的时候他提到说是女性的歇斯底里特质啦，但是其实不是说只有女性 会呈现这样啦。所以基本上以这个力量的感觉来讲的话，是无力的人才需要去找力量，所以才会变成狂热分子。那有力量的话呢，他就会形成沟通。 他就会用沟通的方式去找到他的力量，这样子。所以自己有没有力量，其实会关系到他的一个行为的方式。假如说你的孩子那你一直骂他一直骂他一直骂他，或者说你的伴侣你一直骂他，然后他当他变成失去力量的时候，他会暴怒，对吗？好，他会暴怒，他会觉得说他在你面前他根本一点力量一点信心都没有的时候，他会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处理他自己。好，所以这个就是有关于力量方面的使用。那力量来讲的话，以三世的讲法，他认为说这样讲好了，我们人是什么东西构造而成的？原子分子嘛，原子分子建构而成嘛。那以原子分子的角度来看的话，是不是提到量子理论了？量子理论就是任何一个小的小粒子，它的任何的改变都会引起所有这个全宇宙的量子的改变，对吗？在这它叫做什么？叫做 Gestalt 嘛，好，叫做那个叫做什么？叫量子纠缠，好，那也叫做，我一时忘记了名字，就是那个叫做，反正就是一个改变会引起全部的改变，在佛经上叫做因陀罗网，就是一个的改变会造成所有的改变，前向摄影，前向摄影。有时候脑袋会突然就不灵光。
全像摄影，
对，全像摄影是说，如果一张照片以量子来讲的话，任何一张照片，那个照下来的照片，你把它撕成一千万片的碎片，每个小碎片当中都还是有那个照片的全貌。
哦，
对，叫全像摄影。一个人的细胞的任何一个画幅，任何细胞戳出来之后，你可以还原到这个人的所有的状态，因为里头有你的基因，你的。比如说我现在是比如说50岁或者60岁，那你的细胞抽出来可以还原一个50岁的你或60岁的你。好，你的整个身体上的任何分子它写着你的全部的一切的记忆。所以以量子来讲的话，一个量子的改变就造成全部前向摄影造成全部的改变，对吗？以量子理论是这么说的啦。然后量子纠缠是说一个粒子不管它到海王星天王星那么远，可是它在那边的改变就引起所有的有关的这个量子同时改变，
就好像一颗种子你埋在哪里它出来都是那个样子。
对对对，好，对，
就是一本万书的
没有办法的，那个就是所谓的前向摄影。好，那假如前向摄影这样的理论 存在的话，是不是你以为你是那么小的一颗小粒子，那整个宇宙有这么大，有这么多的粒子，问题是你的改变就可以影响到全部的改变，对吗？所以你有没有力量？你知道他希望告诉你的东西是有关于这样的一个心态，就是说你以为，比如我单独一个 Lisa， 我觉得首先我也不是什么有钱人，第二呢，我也不是部队的将军，那我也不能够影响所有的人。好，那你说国家有国家的制度。好，那社会有社会的方法，那我 Lisa 有什么力量可以改变全世界？按照以这个粒子的角度来看的话，你的粒子的改变它会改变全世界。那么在前面的章节他有提到说，你有一个想法，你以为这个想法没有办法实现，可是你的想法如果意念很强的话，它在梦境里面它会 broadcast 出去，而事实上你在想的时候它就 broadcast 出去了，你在梦中 broadcast 出去了，它会吸引跟这个想法有关的事件，有关的材料，让它去形成事件，然后它会在很多人的梦当中去滋长，然后会形成大家一起的梦，变群体的梦，然后这群体的梦呢，它会创造事件，创造 不见得是只有你一个人，一个想法出生就好像是个涟漪丢在水里面，它会滋长。好，所以力量来自个人，每一个个人都是力量的全部的来源。所以三世理论一直提到说，一永远比前提的总和还要大，要不然他干嘛出一？每一个个体他出来，他包含着前提，所以每个人手印都跟人家不一样。你以为你的想法不重要，你以为你的想法没有办法影响大家，那是你的想法。 因为你觉得你自己没有想法没有力量，所以你才会变成狂热混子。当你知道 你的想法有用，你干嘛去依附一个团体，然后自己完全没有目标？好，比如说我现在聚集在一起，然后成立一个什么会，好，刚开始可能也许是好玩，后来变成负面能量太大，然后在一起就女生的话呢，就是讲谈是非嘛，男生的话可能就是帮派嘛，哦，那到后来变成你没有行动能力哦，因为像我知道我们的很多团体，像姐妹会啊，今天机会你不能不来啊，你首先第一个你不来不好意思，第二你会有压力嘛，对吧？好，哦，那，啊，如果兄弟会的话，那就更惨了，你不来你被杀，你再不来的话被挨打的，哦，是吧？所以变成你完全，你本来去是希望得到力量，希望得到我的理想的实现嘛。我自己做不到，我找一群人帮我做嘛。你看，其实参加帮派是什么？觉得自己没有办法，不行嘛，所以找一群人来。我今天后面有大哥，哦，在我后面背我，所以我今天有委屈，大哥他们会找一群人去打你嘛。所以这样是叫做狂热混子嘛，自己觉得自己没有力量嘛。可是赛斯希望跟我们聊，跟我们讲的就是说，所有的力量，喂，你不要害怕自己的创造力，好，只要你要愿意做，所谓全部的宇宙的力量都在支持你。因为他到下一章他有提到原子跟分子，它是这个宇宙构造的基础。会，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讲？最小的原子粒子就是上帝，哦，我这很大胆的一种这种说法，好，因为它是构成所有部件的材料，而所有的原子跟电子这个分子的粒子呢，它互相是有沟通的，而且是立即性沟通，它完全能够立即性沟通。所以你有没有力量，那你就得相信你有力量。因为你相信你没有力量的话，首先你生活是能量是内缩的，然后你会觉得好像所有的事情都无法去执行。好，但是假如你了解到赛斯告诉你的一个外在的世界是由内在的精神或心理或心灵的力量所创造出来的，那么请问你怎么会没有力量？因为你的心理可以直接变成一种电信实相，而电信实相会影响群体的电信实相，那有没有力量？有吧。好，所以他，我为什么跟855节要一起，因为前面是提他的问题，后面是提答案，所以我不得不要一起念这样子，不然我们一般我们只是一次就是一节课这样子。
请问你刚才说的粒子是什么粒
啊？
一粒米的粒，
哦，
一个米，
哦，
粒子，
一个米，一个粒叫粒子，量子、量子啊 ，quantum
是不是啊？
哦，quantum
是quantum，
就是粒子量子嘛，量子理论当中，它就提几个嘛。第一个就是前向嘛，你的任何想法，它全部的量子都知道，你的任何改变，全部的量子都，这个已经是很科学，大家都接受的东西啊。可是你没有把它拿来变成，为什么像佛教一直讲到说，何其自信本自具足，何其自信本自圆成。好，为什么会具足？为什么会圆成？因为它具足的原因是，你的所有的力量在背后支持你嘛。也就是说，你的自信本身它就是天性。那你所谓的自信，就是由内在出来的那个自发性，哦，它本身就是有一个内在的，有一个内在力量，所以何其自信本自具足，每个人都是如来智慧德相。好，因为你的任何力量呢，它有一个内在的源头，对吗？所以他提到，好，那我们讲第一个就是他无力嘛，好，第二个他不相信他的自信，他自己的架构嘛，好，他不相信他自己是有能够有效的行动能力嘛，好，所以要共同行动，好，然后第三呢，被狂热、被恐惧、被恨所激怒，好，一般你如果没有，像我们最近有一个朋友，他有一些问题嘛，然后他的说法就是说，他要把对方给揍了，把他给杀了这样子啊。那为什么会那么大的愤怒呢？因为他觉得很不公平。 如果你听他的故事，你也会觉得很不公平。按照我们的合理的、哦、一种社会道德标准的话，的确他受到一个不公平的待遇了。好、哦，那这个不公平的待遇会让他的那个善的部分强烈被挑战。那一旦善的部分被强烈挑战的时候，你会把对方当作是极恶之人嘛？比如说抢人家丈夫啊，哦、或者是、背叛啊，或者是、反正做一些我们社会道德上认为是很不对的事情。好，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的话，会有一个结果出来，就是这种恶人、哦、你把他打死也是应该的，对吗？你把他就算把他处罚到逼他到、快要死了、哦、你也觉得说他是应该承受的啊。啊，其实这样的一个想法基本上就是狂热混子，因为对一切万有来讲的话，你每个人一个都不能杀、啊、也不能够伤害任何人。你有伤害任何人的心，跟他伤害你不是一样吗？因为他伤害你，所以你伤害他。那他伤害你是不对啊，那你伤害他就对了吗？你处罚他就对了吗？好，因为他有他在做伤害你的时候的 consequence， 他会得到他应有的报应。你不需要当上帝，因为上帝在他心中，他内心里头有自然的力量，而且内心里头有自然的处罚，那他一定会承受他应有的结果，你根本就不需要涉及。可是当你去涉及他的时候，你心中产生的是新的愤怒，而这个愤怒一定也有你的 consequence， 对吗？所以做好事的人、哦、都是好心做坏事嘛。
什么会好心做坏事？
好心做坏事，像希特勒不是好心做坏事吗？他需要进化人类的品种啊，把所有的精神病毒都杀光以后，就人类就没有精神病，就这一代牺牲掉嘛。好、哦，然后把犹太人杀光嘛，因为犹太人这个种族不好嘛，好、哦，因为自私嘛，小气嘛，又杀了耶稣嘛，所以这些人应该牺牲嘛。那他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是教宗跟他按手祷告，为基督教而战嘛。理想很好啊，共产党是不是世界大同？大家有饭共一起吃啊，这很好的理想。以前我们中国的《礼应大同篇》就是这样的一个理想，就是大家有饭一起吃嘛。问题是这个理想之下，是不是要花很大的力气呢？是不是要把那些地主给宰了嘛？是不是？所以是不是好心做坏事？啊，你认为你对嘛？那你就要别人接受你的对，那请问这不是好心做坏事吗？罗曼·罗兰上死刑台的时候讲一句话嘛，自由自由，天下几多之罪恶，天下多少的罪恶，假如之名以行啊，用你的名字去做罪恶的事啊。他们是为自由革命嘛，那罗曼·罗兰也是自由那一派嘛，可是最后的话就是变成他是也是死在这种革命当中嘛。对啊，好，所以一种狂热的状态之下，你就是想控制嘛，你想暴力，用暴力的方式，用控制的方式嘛，然后去影响其他的人，对吧？这是第三个。因为一般来讲的话，当自己觉得没有力量的话，就会狂热，就会恐惧，就会恨，然后被激怒，而且激怒的话情绪是因子，而且情绪是创造外面的环境的基本要素，所以这些东西被积起来以后，那么所采取的行动当然就是会有问题了。那要不然的话他就没有办法做。那透过这样的行动就会有一种集体的歇斯底里。比如说像911那个，是不是某些宗教的一种歇斯底里的动作嘛？一群人然后你把人家大楼全部炸光，那杀了几千个人，是会报复美国吗？那美国呢，就回过头来就是到那个国家去，然后把人家也把它占领嘛，然后对了，没有错嘛，一样的嘛，就是以牙还牙嘛，是不是？那做这种事情呢，如果是国家做的，就不必承担任何行动的责任嘛，对吗？比如说如果北韩去打南韩的话，有责任吗？对北韩这个国家来讲没有责任嘛，因为是国家打的嘛。那以前我们在台湾的话，我们老是讲一个就是什么杀死万恶的共匪、我们台湾老是台湾、 那如果说今天有毁蝶被你杀死，那你会是英雄啊，没有人责怪你吧。啊、至于说他以前的那个平民百姓被杀了，不见得有事了。像以前的日本人到南京大屠杀300,000人，那些杀人的人不见得会受刑啊，那个是国家做的啊。啊，那个就是狂热分子嘛，就是那种集体的歇斯底里嘛，对啊。所以总之哈、哦，那个责任如果放在团体身上的话，那就是责任就被分散了哈、哦。然后不论他的主义是什么，啊、哦，比如说像日本的话，他叫做大东亚什么共荣圈吧，他是为了把你们都纳入这个共荣的这个统治之下嘛。那他们没有达成这个目的，他还跟大家其他被侵略的国家说对不起，我没有达成让你们共荣的目的，这样子，对呀、啊，对呀、啊。所以不管多少罪恶哈，却没有一个特定的人会需要承担那个责任。啊，那这刚刚讲第三点嘛哈，那第四点的话哈，一般狂热分子的眼光都是很狭隘的，所以在上一节里头哈，如果你有来上课的话哈，他有讲一句话，他说。狂热分子是自以为是中最自以为是的人，是不是？上一节他这样讲嘛，狂热分子是最自以为是的人，也就我认为我是对的。好，有没有这样的人？有吗？多的是，每一个人几乎都少有嘛。啊，你认为你的才对嘛？对啊，所以，但是他这个有差别哦。但狂热分子的话哈、哦，他是自以为是中最自以为是的人。因此呢，任何跟他不合的信念呢，他就把他忽略掉，甚至攻击他，他害怕信念的冲突了、哦。我有一套想法，那你的想法跟我不一样，我就认为你是我的敌人了。以前的中国多的是啊，不是文字狱吗？你写个诗跟他没有关系，他把你抓起来，跟啊这有关系，你是准备推翻政府。诗人写写诗，为什么推翻政府啊？可他会抄他全家、欸，全家把他杀光啊，是不是？害怕嘛，害怕你们有任何这个暴动的现象嘛？
斩草除根。
对，斩草除根，对。
除根呢？
对对，斩草除根。
但是是不是中国这个是文化的？
没有，大部分都有这种现象，你到其他国家都一样，都一样的。嗯。
但我觉得我自己。从前就有这个现象，如果人家跟我的意见不合，我就里面就会愤怒，就有愤怒。
对，这就是
力量不够、嗯，你心力不够吗？
你自己的力量不够了。哎，你力量够的话，你也会接受别人的意见。
对，
哦，
可是你根本不在乎人家怎么想。
对啊，根本不在乎啊。嗯。哦，你是很漂亮的女人的话。你根本不在乎，人家说你好丑，他妈好丑，好好笑、哦。
就不是在乎人家怎么看我，就是有对事情的看法。如果他跟我不一样，那、嗯、我就觉得
很愤怒，
里面
就
会不安
了。
但是其实
狭窄，
狭窄，对，
狭窄。
对，他这里就告诉说，一般来讲哈、哦，狂热分子的观念是比较狭窄的，啊、嗯，目光比较狭窄，
不愿意接受别人的。
对，但是当我们学赛事，我们就了解说，真正的成长，好，真正的成长是接受别人的观念，你才能成长嘛。因为我本来这么想啊，你有那个想法很好，我除了我的想法是不会变的，因为那是我的想法。可是我接受你的想法的时候，除了我的想法之后，我有你的想法，而你的想法就变成我的，啊，变成我的一部分。从此我带着这个想法，我用这个观念去看其他的事情嘛。我们学知识是不是这样学的？是吗？
那我觉得这美国人比较容接纳不同的想法、
okay.
但是我看就是
中国人
就比较不能接受不同
的想法。其实现在的一种哲学的一种演化到后来他们有一派叫做后现代论嘛。好，后现代论基本上叫做解构学，解构学就是你的任何结构包括你结构的那个结构都可以解掉，那你要有创意，你必须要有解构的概念。好，如果你去看迪士尼的话，迪士尼他们创造力非常强，因为他把每个结构都可以解掉的。好，一个老鼠，他是把它变成很可爱的米老鼠。好，那 一个死亡，一个一个苹果哈，那一个巫婆会变那个那美人鱼的那个大塔库，对、啊，然后他会不断转化，不断转化。他的观念是用感觉去连所有的东西嘛。我们的身体是靠食物长大的，我们的心智是靠别人的意见长大的。所以有一个观念就是，当你慢慢去接受别人的观点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观点变宽了。开始你欣赏别人的观点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说你的力量，好，跟你的活力会变得很强。好，真正的力量的来源是从对别人的欣赏来的。你欣赏他，哎，那他的力量这变成你的一部分了，就好像充电器，手机充电一样，你充电了一样嘛。欣赏一定可以带来让你这样再 refresh 这样子。那狂热分子的话，因为他是自己把一套观念呢，他把它框起来，然后不愿意再改变，啊，他会在一个封闭的一个精神状态里面，这叫狂热分子，啊，这是第四，啊，所以害怕那个冲突的信念。那可是呢，任何人跟他的信念相反，挑战他们的信念的话，就立刻变成他们攻击的目标跟责难的目标。哦，就像你刚刚提的，就是如果有人跟你想法不同的话，就很生气这样子。不过你还不是狂热分子啦，因为你不封闭嘛，你若封闭，你也不能写赛斯这样子。那好，那狂热分子代表的是水。一般来讲，我们如果性别来讲的话，哦，狂热分子代表的是男性。啊，女性的一般来讲的话，哈，她反而不是狂热分子。为什么？因为，狂热分子是缺乏力量，想要控制，所以控制的，跟力量有关，跟控制有关的话，大部分跟男性会扯上关系。好，所以在社会上呢，权力代表是一个男性的属性，那么权力常常是狂热分子追求的目标嘛。好，所以变成狂热分子的领导者常常是男性，而不是女性。好像琼斯镇的那个琼斯，我带大家去死的那个，他就是男的嘛。很少说女性带 一批人去死，为什么女性不会做这种事呢？因为女性多少是比较慈悲一点，女性代表是孕育嘛。你生孩子，他对或不对，你会把他杀掉吗？不会吧。但是男性不是，男性要征服嘛，因为权力就必须要从征服来的嘛。那要征服的话，代表要什么？要杀戮嘛，对不对？所以变成杀戮本身呢，它就代表一种狂热。好，所以女性被教导呢，运用权力是不对的，她最好是躲在背后，然后追随有权力的人。那以前的话，中国社会来讲，大概都会这样子嘛，哈，就是女人无才便是德，那你最好是找个人，找个丈夫有钱有能力的丈夫，然后就靠他就好了。可是现在这个东西不可靠了呀，啊，因为离婚率很高啊，对吧？所以变成这是不可靠。而且事实上，现在的发展来讲的话，应该照说是两个人都要有力量啦，你不可能靠水。你说太没有力量的话，对方也不会爱你啦。坦白说了，哦，每个人都要有那个有他的才华的表现，哦。他说宗教性跟这个狂热的话来讲的话，有宗教性跟科学性的狂热。一般你说像有些宗教呢，一些宗教的一个追随者哈，是非常非常狂热的嘛，家庭可以不要嘛，哈。那另外科学性的话，科学性也是很狂热的。好，科学性的话，像有很多科学的研究啊，他根本不在乎牺牲人类的。那一般科学性来讲的话，你说真正造成大杀戮的都是什么？科学家吗？像二次大战的话，最后是那个核子弹，对不对？原子弹，啊，不是核子弹，哦，一个小小原子弹，现在核子弹比原子弹强太多了吧。一个原子弹下去可以几十万人啊，一个核子弹下去几颗下去，那个岛可能就沉没了嘛，对不对？那谁做的？科学家做的。有孩子的妈妈不会做这种事，因为怕伤害到他的孩子。 所以一般理性是比较不会做那种科学的那种旁日混治，比较不会去伤害，不太想去伤害自己的孩子或别人的孩子、啊、所以他提到他说哈，那所以呢，男性的耶和华啊，基督教神，在不同的舞台上也是用他的权力。为什么耶和华要是男性的？为什么不会是女性的？啊，为什么他创造的神吗？天地他创造的，应该照说他是孕育的吧？假如他是一个创造的神的话，他是一个妈妈啊。啊，妈妈生所有的东西，妈妈会把所有的东西杀掉吗？不行吧，他必须要是男性，因为男性才有权力，对吗？啊，那有权力才能去保护他的朋友。那保护他的朋友的意思是什么？杀戮他的敌人嘛，消灭敌人嘛，是不是？我们在台湾就说：“哥哥爸爸真伟大，你一招我家。”为国起大战，那你要去打仗。
赛斯为什么用耶和华来？
他是用一种，他讲性别谈权力，他是用这个角度 来表示一个，就是性别在人类的这个观念当中呢，男性代表的是权力嘛，女性代表的是孕育， 是一个创造性的、啊、那一般来讲的话，女性的神大部分都是慈悲的。你有看到一个母性的神会杀人吗？你觉得观世音菩萨会杀人吗？
看情况了，以前雅典的他们战神是女神的，
那他们雅典人的观念可能比较不一样。
对对，其
实有很多不同的神，
我记得很美的名字。
不过一般来说啦，
一
般来说哈，你说那个妈祖会杀人吗？应该不会。
所以他的问题就是说，耶和华为什么会被形容成？
因为耶和华要杀人呢、啊。
为什么耶和你说耶和华会杀人？哎呀，我不明白。
不是你要看圣经啊，圣经提到说，当以色列跟别人打仗的时候，他把手举起来，把那个就是那个神的那个代表神的棍子一举起来的话，那么以色列军就打胜嘛，一放下来他就败了嘛。所以变成后来就是干脆就把他手绑起来了，他挤不下来，这样他们就一直胜战，在圣经里面这样讲嘛，他是有强而有力的神嘛，像中国人的话拜关公嘛，那关公就很会杀人嘛，对吗？所以关公就是战神啦、啊。那如果说你当警察当阿兵哥的话，你是会拜关公还是会拜妈祖？对呀、啊。所以他提到说，权力的神就会保护他的朋友，然后消灭他的敌人。那当然，孕育的神如果是母性的神的话，你怎么去消灭别人嘛？你妈妈会随便去杀人吗？你自己孩子不想被伤害啊，你也不想你的孩子去跟人家打仗嘛？当妈妈有哪个妈妈希望自己的孩子去跟人家打架的？当他们混帮派，然后会死掉的。
可是当妈妈如果小孩子被打的时候，他是打得很凶
打孩子打很凶，
打别人
打孩子的孩子
保护孩子啊，
但
是他不会把他弄死
啊，比谁都凶
了，但是不会把对方弄死啊，对，
最多教训一下啦，
对，教训一下所以他谈到这个男女的部分，他说我在心灵的本质当中对你们人类的性邪讲很透彻了，那再提醒一下那些性的这个信念当中怎么样去影响你的行为。比如说男性的科学家会把火箭当作性力量的一个个人象征，当然火箭是有一点那种象征的，那高楼大厦那个也多少是一种性征嘛。那为什么火箭是代表性力量的个人象征呢？因为征服太空，对吧？我们会用我征服太空，我征服医学，我征服什么，这是科学家用的名词嘛，我们会用征服这样的一个字眼嘛。好，那征服就是跟大自然对抗，然后你把对方征服了嘛。啊，但是你能征服什么？太空你能征服吗？对吧？医学你能征服吗？ 病菌你能征服吗？你征服一种病菌，另外一个病菌出来啊，啊，最后被病菌征服嘛。所以他觉得他有特权，因为他是科学家，他是有力量，他能够做火箭，所以他可以选择任何方式的应用他的潜力。他意思是说，男人就是希望征服女人，然后他觉得他男人有潜力可以应用任何的力量，啊，可以选择他应用他自己的潜力，对吗？就是征服嘛。但是事实上，这就是狂热混子嘛。所以很多的科学家虽然也是理想主义者，可是他们相信他们对答案的追求可以用任何的手段，好，任何的手段让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合理化，甚至牺牲，牺牲谁啊？牺牲自己跟牺牲别人，对吗？现在如果说这个国家好，是中国也好或美国也好，这是一个重要军事基地，好，它被围起来嘛，那会不会伤害到你们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军事重地是最重要的。我在前两天吧，昨天吧，我有看到一个地方叫什么地方来着，在那个在那个科罗拉多的丹佛市，那有一个叫做化学，好像美国一个化学工厂的一个动物园，野生动物园。那个化学工厂呢，为什么会变成野生动物园呢？因为它的化学工厂专门制造一些毒气，而且毒气是杀人的毒气，很毒的，所以那个化学周围的那个环境都是不能用的。好，但是哎，后来发现还有一点动物，所以那个地方变成保护区了，啊，就是你可以开车去，变成野生动物园这样子。那我这样讲的意思是说，像美国这么自由的国家，他在那边做一些毒气工厂的话，那会不会影响到这丹佛市呢？也没有很远呐，就可以看得到的。你们知道那个国家公园吗？好像叫什么名字忘了啦，我是昨天啊前天才看到的。那事实上这个东西在每个国家都有啦，只是他没有让你知道而已啦。啊，比如说在Nevada 那边可能有一个什么实验中心，他在搞什么鬼你不晓得，甚至根本就是一种核子试爆你也不晓得啊。对，那核子试爆会死多少人？他会当然会估计的，但是如果意外发生，你又怎么知道呢？对啊。所以当为了比如说一个科学家为了要发明这个核子武器，他是不是要破坏一大片的土地，那他永远不能生长嘛，不然至少要试爆吧。那试爆你不能再爆人家的国家，你一定要先爆自己的土地嘛。那像不像七伤拳，先把自己打伤才能打你嘛。七伤拳知道吗？那个张无忌的爸爸写的那一套就是七伤拳，倚天屠龙记小说啦，武侠小说叫七伤拳，嗯，那叫金毛狮王是不是？
哦，金毛狮王，对，对，气象拳我
都他先伤自己再去伤对方。
其实你 武功都是这样子啊，
武功都是这样子，对啊，
你不习惯就是受伤，你怎么对敌人？
所以那个
打你就没了。
我昨天不是有提吗？那卢梭不是提到，他当时被他的未婚妻背叛嘛，然后30年后他很风光，很有名，那他的未婚妻很潦倒嘛。那你要说你会恨他吗？他就讲个嘛，他说如果我有一袋死老鼠，好，我会提在我的身边吗？我早就把它换掉了。如果你心中有恨的话，是不是你提的一袋死的老鼠跟你在一起？你没有伤害到对方之前，那个你自己已经熏死你了嘛？你有怨恨，那怨恨还没丢给对方，你自己被怨恨已经快杀死了嘛？恨一个人没表达之前，你自己是不是每天晚上在想那个恨的事？但是赛斯是告诉你说，不用那么麻烦，因为以这个外在世界是由内心所创造出来的这个理论来讲的话，你的任何心念它已经出去了，所以变成最好的方式就是带着善念，带着爱的感觉，因为你的爱的感觉就啪就出去了，那你的环境全部都改了，你管那个干嘛啦？所以他说 这些科学家会忽视别人的潜力，然后呢会变成想了解生命的误导的企图，会去亵渎这个生命，然后就成了狂热分子。比如说科学家做实验的时候他会以动物做实验嘛，啊，然后实验到后来就变成以人当实验嘛。像在台湾的话，你患了癌症他没有药医，他会常常跟你讲现在有一个新的药，你要不要试试看，反正你也没药医嘛。那我们这种药是没有 approve 过的，不过你要不要试试看，多的是这样子啊，现在很多嘛。啊，而像日本人的话根本就在东北把中国人当岩木嘛，他不是当人哦，他是木头，岩木，岩的木头，岩形的木头，啊，他在你身上去放很多的病毒看你的结果是怎么样，你是一定要死的啦，但是死的很难看就对的啦。他用各种方式来让你去，所以日本的那个医药医学还算蛮成功的啦，啊，但是他会有代价的，你用人实验哦，那最后一定会相对来讲会在他这种你说报应也好，或者是他这种能量的反扑啦，都是这样子的，啊，那假如你是个女人，那你本来设定来讲就是创造性的，不是权力，不是控制性的，然后你又借着表示我好像很跟你们男人要平等，然后去加入你们的战斗，然后加入你们的军队，他说那你就犯了一个还蛮奇怪的他觉得好笑的一个大错，因为男人那么笨，哦啊，你们女人天性就不需要这样的，那你还去加入男人，有像美国都有那种女的那个海军陆战队嘛，啊，海军陆战队很苦的啊，哦，啊，做很多训练，然后啊两栖嘛，又在海里面跟陆地都要体力要很好嘛，那男人已经很不得已了，那你女人不需要做的，你怎么去做这个呢？哦，他就是犯了一个错误了哈，哦。战争永远令你们变成比你们现在更差的族类了。好，哦，打架永远让你变成一个比较差的人吧。好，哦，报复，哦，或者是说采取任何的一种暴力的方式，一定让你变成一个比较差的族类吧。我们不要再谈谈战争嘛。一个人 很有暴力倾向，你会跟他做朋友吗？不会吗？啊，所以在去参加战争这件事情来讲的话，你人是非常的明理啦，可是把儿子跟情人跟丈夫送去打仗这件事情来讲又是比寻常的不合理啦。啊，他说我再说一次，为了和平的缘故去杀人只会使你们成为更好的杀人者，但是不会带来和平，冤冤一定相报嘛。你今天打人家伊拉克，伊拉克要不要打你？会不会想来恐怖一下或怎么样，对不对？只有和平可以带来和平，战争不能带来和平，处罚不能带来和平。为什么？因为你在处罚他，你带的是什么？愤怒吧。愤怒的心会带来什么？愤怒的环境嘛。心念创造实相，那你去处罚他，你的心念是什么？不是你比较有理就可以处罚他吗？已经死了一个已经比如说这个人他杀了，那已经死了一个，难道还要再把那个人拿来杀？那他杀人不对，你杀了他就对了吗？所以在圣经里面，耶稣就对那些要把一个行淫的妇女要打死的那些人说：如果你们没自己反省自己没有错的话，你才去丢石头，就没有人敢丢就走了嘛。那你会想说，那以这个标准的话，如果耶稣来当这个法务部长的话，哈，不晓得耶稣会怎么审判现在这些人。我想应该都全部放走吧，因为处罚不能带来和平了。好，那因为我们比如说像两性关系、伴侣关系或者跟儿女的关系，你以为我今天愤怒了，你这样做不对，我就要处罚你，处罚能够把孩子带回来吗？属他的罪恶可以把他带回来，那才奇怪了。
但是如果你是犯罪的人，如果你不把他关起来，
这是我们的想法，
去犯更多的罪，
这是你看，就是我们的想，我们对未来做预测嘛。但是这样讲，因为其实他们就是一种没有力量的人，应该是让他们找到他们的力量，这个才是对的嘛。你当然可以把他关起来啊，没有问题啊，或者是你可以让他有一段时间去 rehab 一下、哦、但是你要教他的不是说他这样做我要处罚你，而是说让他找到他应有的自尊跟力量吧。对，他如果他自己是个瘪三，他什么时候都瘪三嘛，他出来还是瘪三啊。但他今天是有力量的话，他就会变成慢慢一个变成一个好人，叫做浪子回头嘛。对，我是说赛斯这么说了，你说我100%这样相信吗？ 我想我是蛮相信的，但是某些部分我也会跟 Lisa 一样在质疑，是难道都不需要处罚吗？是啊，其实真正来讲，到一个很理想的社会里面，应该是用爱来代替所有的事情的。我想比较高阶的第五次元的社会，照说是应该是没有那种，基本上当你没有去杀人的人的话，杀人的人基本上也不太再去杀人了。因为在这个社会里面，像鲁曼尼亚人他们的概念就是根本连错都不敢犯了，他们自然有一个自然的罪恶感、哦、他想攻击别人的时候他自己就昏倒了，他在天性上这样设定的。鲁曼尼亚人想攻击别人的时候自己先昏倒，
而且他们信念一出来每个人都可以 read 得到，
对对对，
所以你根本不能做，
而且基本上他们也不太会产生那样的想法，因为那样的想法不是有力量吗？你想表达暴力的时候大部分都是没有力的嘛。好，我没有办法表达我的意见，我没有办法让你了解，我也没有办法把我的想法弄清楚，我觉得 我委屈了，所以我才使用暴力嘛。好，所以这个东西基本上跟事实是蛮相反的。一个你觉得很坚强的人，其实他心中基本上是蛮弱的。好，你觉得男人好像很强，其实有的时候他们是没有办法放下那个框架了，放不下那个框架，是必须要那么强，谁想那么辛苦啊？老子《道德经》讲弃而不立，弃而不行，就是说你垫着脚尖是没有办法走路的。好，所以他说呢，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改变这个事实，就是说和平是不能带来和平才能带来和平，和平那为了和平的缘故去杀人是没有办法使你带来和平，这是一个事实了。在战争里面呢，双方面的狂热程度会使他们跟他涉入战争的程度成正比，战争越多就表示他越没有人性嘛。一个经常在杀人他会很慈悲吗？不会吧、哦、所以很明白的、哦、战争仿佛是我们能够走的一个很实际的路、哦、像 Lisa 这样认为嘛、哦、战争是唯一能走的路、哦、然后但是那一套信念、哦、相对的说其实蛮世界性的、哦、大家都这么想嘛、哦、那其实大部分的你说的坏人、哦、那些帮派的人是觉得说你可能会伤害我，所以我自己武装的变成我很厉害嘛，是刺青嘛？刺青是真的欣赏他的图案吗？他是告诉你我是帮派混子，你不要惹我，是吗？刺青的目的是，哎，我是帮派哦，你惹我你就小心，我后面一大堆会打你嘛。所以他这个刺青的目的是为了吓你嘛，对不对？是这样子吗？他的那个奇形怪状的样子，他基本上告诉你不要接近我嘛、啊、所以除非我们改变那些信念，否则战争显然是蛮有价值的，而且是一个非常虚幻而且十分错误的一个价值观、啊、所以狂热分子会振振有词、啊、会说呢，你看我为真理啊，我为了要除善弃恶、这个叫什么除恶，散善华恶了啊，散善华恶。然后这些人是应该有报应的，这样的堂皇的字句来措辞嘛，哈、哦。就像我说罗曼罗兰那个事情哈、哦，所以到某个程度，其实死刑这个东西哈、哦，也是一个狂热社会的行为啊、哦。怎么把人家杀死呢？夺去谋杀者的生命不会带来受害者的生命吧？所以变成也不能阻止其他人再去犯罪嘛，你杀了他 一般来讲乱世用重点对吗、哦、在乱世的时候我们的刑法会比较重、哦、而刑法重有阻止人不犯罪吗？也没有啊，反而犯罪人更多啊。哦、就是 这样的一个对抗的心理了、哦、所以死刑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很实际的解决之道，但是许多谋杀犯、哦、他被你抓到是因为其实他是想死他才被你逮到，这是赛斯的一个很特殊的一个观点了。
你今天问过这问题、
啊 okay. 啊、你做坏事会被逮到其实是因为内在的一种愧疚感所产生出来的、啊、为什么老公外遇会被逮到？因为他内心有愧疚感而他被逮到。一般出现问题像我们前两天 这两天吧那个 CIA 的局长又老三又老四的嘛，哈、哦，他心中有那种罪恶感的这个迹象的时候，他会创造一个实像，那在无意中他的事情会被暴露出来。像那个李宗瑞那个哈、哦，那个我想他应该自己虽然害了那么多人呐、啊，他心中有没有那种良知，应该都是有的。好、哦，因为我们要这样讲哦，就是说。既然以量子理论来讲的话，整个人类的那个善良的这个观点跟意图跟社会的标准有没有在每个人的心中？有啦。所以你杀了人，你做了坏事，你心中会很忐忑不安的，你不会安心啦，所以晚上会睡不好觉嘛，是不是？然后又不断为这个折磨，你表面上会装的哦没事，哎，我很屌很棒哈。我根本不甩，可是内心呢？内心呢？所以，像处罚一个人，你真的需要处罚他吗？其实他的内心会折磨他啦，因为他的内心带着是内在的实相，带着是整个人类的这个善良意图的一个宇宙事，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内在实相嘛。可是现代的人呢，是怎么说的呢？他们很相信、哦、很相信必须要这样做了、哦、你们所有都大致相信的事情就是说我是一个有瑕疵的生物，大家都这样认为嘛。而且像基督教来讲的话告诉你说人生而有罪，你们是罪人 要认罪悔改嘛、哦。那中国人的话认为说你有因果 然后因为你来出生就是因为前面有一些因果在嘛、哦啊、你要假如说你今天被欺负了，说啊，你前辈子欠他的，你就好过多了嘛，对啊，那是什么？你有瑕疵嘛，上辈子欠他的嘛，奇怪了，你上辈子欠他
业障，
对，那人家欠你，你怎么都没去要呢？所以变成你觉得你是一个有瑕疵的生物，然后被一个无意义的宇宙所出生，或被一个报复性的神所造，哦，会原罪所伤害。那 这些犯罪始祖的演出的这些信念呢，是形象什么？形象每个人都是害怕，每个人都害怕你们拥有的生命嘛。啊，你出生女人，你说你看我少去五百年，啊，那男人说，哎，我本来是不应该出生的，我就大概做了没什么好事情，所以来当人，对吧？啊，科学跟宗教都告诉你，如果你不管你自己的话，哈，你会自发的成为。不良的生物，原始的生物，然后会被你的欲望跟邪恶所控制，对吗？真的这样吗？好，真的这样吗？那以老子的讲法的话，他不是这样说的。好，他说，这个地方有正义的话，就有大卫，卫就是伪装的卫了。好，然后如果这个地方呢，有忠臣的话，那么就国家就会乱。大概是这个意思啦，啊，真正经文你自己去看一下，也就是说其实它是正反合吧，你有一个很强调正面的部分，它必然有一个相反的部分存在嘛。啊，所以弗洛伊德跟耶和华两者都给你们那个信息，也就是说你们是个罪人，啊，那可怜的达尔文想要去找出说物种演化，原来你是从猴子过来的，你根本就带着那种原始的那种兽性，啊，其实这个也败得很惨，啊，那 狂热分子，我们刚刚讲到狂热分子的另外一个特质，就是他没有办法忍受，我要立刻行动，哦，他没有力，但是他要立刻行动，所以他必须要，他期待服从，就有一个有力量的、有权威的人能够带着他，哦，带着他走。在宗教界，你是看得到最明显的例子啦。像我以前的这个同事当中，我公司的同事，多少人一下是什么什么大师啊，什么四川来的啊，什么东西啊，然后告诉我说，你知道吗？他来的时候天会下雨，然后会怎么样？然后有什么？他可以拍得到他的照片，或怎么样？告诉你他很厉害就对的啦。啊，所以意思是说，你放弃你自己，服从他吧。啊，他会把你带到一个更强的位置。但是赛斯是告诉你说，就好像你的手指印一样，每个人都不同。好，啊，每个人都一样有力量。好，所以你 you the better 做你自己啦。好，所以一个民主的社会哈，给个人跟这个族类提供更大的挑战成就的可能性，因为它容许概念的自由交流。你看以前比较没那么多事吧。女人长大，妈妈帮你做媒，哦，反正就是有媒人帮你做媒，然后甚至指腹为婚，你就嫁了他就好了，你也不用想啊，也不用再想啊，这个人好不好，反正你就嫁了他，那你就安心的做他。有很多人呢，去当人家的长工，一辈子就当长工，那些人都没事哎，都没有精神病，都没有怎么样，都活得很好，而且哦，甚至如果你是黑人，你就当黑奴，哎，你黑奴也不错啊，人家都给你照顾好，虽然主人不是很公平，可是你不用担心吃穿，你也不用多想，哦，啊，你没有一个想法，也没有容许你的观念的一种自由交流都没有。可是，当你有一个压力，当你有更多的选择的话，是不是你也产生新的压力？你出生你就不知道你要做什么嘛，太多的行业让你选嘛，啊，你长大你就不想要跟谁结婚嘛，你要到处去选嘛。那，啊，你选对方，对方要不要选你？那，啊，变得很复杂嘛，啊，然后很多的事件的话，但是这就是一种自然现象啊。所以变成他说，大体上来讲，每个人必须要从形形色色的生活方式跟信念里面去挑选他每天的生活方式跟他的行动的舞台。你看我们现在人是不是选择很多很多？你要什么都可以选嘛，连衣服也很多可以选嘛。以前就是可能那么一件就穿一辈子嘛，啊，哦，你如果在新疆草原的话，就是反正就是做一个很单纯的生活，啊，那你若是一般普通人的话，你根本连自己的乡村都很少离开过，啊，所以你的生活是很安定、很单纯，根本没有烦恼，因为人家都帮你处理好了。如果你爸爸是鞋匠，你以后就当鞋匠嘛，啊，如果你妈，爸爸是当裁缝店，你以后就当裁缝嘛，你根本不用烦恼。可是现在选择多了啊，选择多了以后就表示说你有压力，你要选择，啊，其实这一点来告诉我们是，其实没有一个真正的标准答案，每个人的标准都不一样，啊，所以在很多的时期里头，啊，有些人无疑的是因为所有的标准都消失了，所以他们渴望权威，最好你们都还是回来原来那个样子嘛，啊，而狂热分子在那里呢，总是代表最终的真理，也就是我代表是潜力嘛，我代表是我是大师，你相信我就好了。所以个人肩上的那个重责大任是不是交给大师去了？我们很想交给大师嘛。今天有一个人告诉你说我算命特准的，然后你去算啊，哎，真的很准哎，欸。然后以后你要做任何事情，一定要什么，先打个电话问他，对不对？这个我也常经过以前。我们家拜一个叫什么罗汉，啊，一个屏东的一个罗汉，那他奇准无比啊。所以今天有一个事情，小事情哦，你也会打电话，那哎，那我这个该怎么办，哦，啊，我这个生意要不要做，啊，我不应该去还是不应该去，你变成什么完全没有行动的能力，哦，找一个员工应聘一个新的员工，你问他说，哎，这个员工我可不可以请，
的，不是很好吗？你就不用想这么多了，你就
不
用做什么决定了。
对，那赛斯告诉你说，你的人生基本上是你的舞台，是你的创造的工具，但是你却把这个创造的权利交给别人啊。意思是说，如果带你去迪士尼乐园玩，然后呢，有一个比你会玩的人，你就交给他去玩，然后你在旁边看他回来，这样你了解吗？你去迪士尼干什么？找一个比你会玩的人帮你玩。你的人生是应该你过嘛？结果你想找一个比你会过的人过嘛？你又不是为了要活着而活着啊。他帮你过得很好，但是不是你的你想过的日子啊。对啊，所以个人肩上的重责大任哈、哦、跟挑战都会由个人肩上除去，那个人代表的是真理。如果这样的人的话，逃吧、哦、不要待了、哦、所以这样讲、哦、他提一个观点，他说个人呢、啊、不凭组织可以生存吧？你不去庙里面可以生存吗？可以吗？你不到教堂可以生存吗？可以生存吗？可是组织没有个人没有办法存在啊，对吧？那读书会如果都没有人来，我一个人自己讲嘛。对啊，是不是？所以其实组织是靠大家来的嘛，啊、哦，那可是个人却可以自己生存。那赛斯告诉你这个道理是说，告诉你说力量在你自己啦，而最有效的组织哈、哦，是由那些团体里面哈、哦、能够肯定你个人的能力，就你来的，你的想法被支持。那他的想法我们大家支持他，他的想法我们大家支持他，而不是说我怎么想大家支持我，没有没有这样子、哦、他是非常强调这一点的、哦、所以有组织的行动是一个发挥影响力的一个很好的方法。每个人呢都会自动自发的，为什么自动自发？因为来自自信，你的内在自信，你内在的那个 inner 的话、哦、inner self 它其实是一个最圆满的东西，不是你以为的它会变做坏事，不会的啦、哦，他会自动自发，而且当他跟他男生跟女生透过团体行动的时候，可以伸张个人性，而不会盲目去追随别人。好，所以狂热分子的存在是由一个理想化的善跟一个相反的夸张版本所造成的鸿沟。比如说我希望这样嘛，那有一个我现在的看到的这个世界是完全跟我相反，那些是非常夸张的相反，那么就会把你变成狂热分子，极大不满嘛。好，极大不满就会变成一种狂热分子这样子。所以理想的善被投射到未来，同时呢被夸张的反面却弥漫在现在。我有一个善的理想，那可是那个是未来的事情，那夸张的反面却在现在。我现在说如果没有理想，你就不会那么难过哦。好、哦，啊，因为你现在所处的日子你很难过嘛，啊，美国政府应该怎样都没有怎样，啊、哦，现在是这样，可是你的理想是更好嘛？那你现在所处的是很坏嘛？那这样的话，这个垃圾变很大，垃圾变很大的时候，就会造成一个人的失落感、恐惧，然后觉得没有办法达到目标，所以个人思维没有力量去朝着那个理想来努力，而且怎么做都不会成功。好，那狂热主义会觉得说，不管任何手段都会是合理的，啊，而在这个信任的背后，就是说，他的理想永远不会被达成了，所以他必须要用暴力嘛，而不能不管什么手段，他都认为应该把它达成了。那另外他们的一个想法就是说，靠他自己的话，一个人是会越弄越糟的，而且有瑕疵的自己怎么能够自动自发的带来善呢？这是不可能的。好，那我们要继续下去吗？
好啊，
继续下去啊，好吧。那再来，这个855节了，855节他是一个科学家，物理学家啦，应该是 NASA 的一个物理学家，问赛斯一些问题哈。那 赛斯就跟他讲了哈，他说，他说他事实上很难给科学家一个充分的答案，为什么呢？因为他赛斯是可以给他一个满意的答复，可是他越想给他满意的答复，越会造成这事情的扭曲。啊，那鲁伯呢？因为他没有科学性的词汇，啊，但是他拥有一个科学性的心跟直觉的心。那用科学的这个用词的话，他本身是很难描述这个企图本身呐、啊。因为假如这样做的话，这个词汇就付出了一个他不值得的代价。你想，你要了解宇宙，然后用科学的词汇去了解，科学词汇是什么？客观嘛，物质化的观点去看，那物质化的观点去看物质，你这样的解释是叫做什么？不值得做，而且不值得尊敬。赛斯的观点，他是觉得说这样的一个做法哈，是一个付出一个不值得尊敬的一个词汇。一个你，我们这样讲，如果外在的世界是由心所创造而成的，你怎么样外在的世界去解释外在的世界，你怎么解释也解释不清楚嘛，对吗？每个花怎么开的，你可能知道它所有的开的程序，但是它的那个原因你是不知道的，好，它原因你的甚至它没有办法去提到那个内在的那个部分的，所以因为那个词汇啊，自动的会把较大的观念缩小成很严苛而且适合它的一个小的部分吧。越定义是不是失掉的越多？好，你要定义一个男人，男人就是怎样怎样怎样怎样，你不管怎么定义，你定义越多不是失掉越多吗？所以赛斯的意思是说，你没有办法用科学的词汇去描绘科学，有意见吗？
没有，
没有意见。 OK， 所以这种企图就加重了一个思考一个客观宇宙，然后一个客观宇宙去描写宇宙的这个问题了，一个客观的方式去描写宇宙。
我说听了你一直在叹气了。
谁在叹气？
你。
我为什么叹气？
因为很难描述。
就是因为客观的方式去描写宇宙，意思什么叫客观的方式？客观的方式是，不是主观的叫客观吗？那什么东西不是主观的？你没有办法影响人家，不是主观嘛？是客体。
没有办法什么？
你自己没有办法影响的部分叫做客观。
Oh, OK。
好，我想去，我想去看电影，我的女朋友不去，那我的女朋友不受我影响，那女朋友是客观的嘛？我是主观想去看电影嘛？女朋友是客体，她没有办法受我影响嘛？那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做的事情，都以为是受客观条件的影响嘛？我想当好人，我想当好太太，可是我的先生不好，那我的先生是客体嘛，我是主体嘛，我想当好太太，我先生不让我当好太太，他是坏先生。但是以赛斯的讲法是说，当你是好太太的时候，你的先生就会是好先生。那他之所以会坏先生，是因为你有跟他相对的一个部位。
好，
对。所以一个恍惚客观的宇宙，什么叫恍惚？你看到好像是外在世界，可是外在世界是你心的投射啊。好，你在梦中做梦的时候，是不是梦到的东西都是你的心的投射？有个人追你，有人在追你吗？没有，是你的心去创造一个人追你。那你在实际上白天的话，你要碰到坏人，是某些心态投射出去，在夜里面得到一个应征者，然后白天里面他来伤害你，那叫做非客观，都是主观现象。这是赛斯理论了，所以变成没有办法用客观的方式去描写宇宙，因为那个宇宙呢，你可以选择你的字眼，一个心灵或精神或心理的显现，而非你们通常的智慧。一般来讲的话，是一个客观性的表象。这个很美了哈，你的外面的世界是你心灵的显现，是你精神的显现，是你心理的显现，然后 是一个客观的表象，用一个客观的方式来表现给你看。啊，这是赛斯说的了啊。那目前的科学啊、宗教或心理啊，却没有一种观念性的架构可以接近他提的这个架构，啊，甚至于间接描写都没有这样子啊。因为宇宙的性质是心理性的，那随着这个心理的逻辑哈，你所了解的所有的物体的这个性质啊，都是那些更深事情的反应，也就是说，你的心创造外面的环境呐，啊。然后他这里就提到说，每个原子跟分子呢，以及你任何你能想象的任何粒子都拥有一个意识，甚至说原子分子哈，一个小粒子，你以为它没有思想，连那个小粒子都会做梦的，啊。所以原子跟粒子是拥有意识的。那如果原子跟粒子拥有意识的话，以量子理论来讲，我还是讲一次嘛，哦，你的想法是你的身体是由粒子组成的，你的想法透过你的原子分子就直接 block 出去了，啊，除非你接受这样的声明，啊，把它当成一个基础性的学说，否则赛斯资料可以丢掉，因为否则大半我的资料都会变成无意义的。意思说，如果不是一切唯心的话，哦，那么赛斯思想就不用念的了，对啊。好，那任何新的科学理论，哦，都希望导致，哦，或是这样真实知识的一个作用，然后必须要有那个做基础。也就是说，你今天要学科学，假如你没有那个一切唯心的概念的话，那个科学根本连基础都没有了。所以他说，我必须要用科学性、客观性的词汇。好，所以我必须要找比喻。他今天要告诉你他的想法，必须要用物质的能够接受的想法来告诉你，至少用英文吧。那英文本身它有过滤性呢，啊。他说谈到客观性的词汇，他说比如说像英语了哈，那这个英语本身就自动设立了自己的一个滤网，肢解的滤网，因为英文里面有牵涉到很多的字。而且字当中呢，本身就设定了意思了。比如说中国人说利油油，你利油油，油油很油，煮菜的油跟草地的油，啊，那你要形容利油油，这个油油已经让你想到油。还有一个肢解的一个滤网在，啊，字的形容当中，啊，有时候一句话，比如说我们说的那个亲密关系 intimate 哈，哦，那常常跟那个另外一个字也是 intimate， 我忘了它，就反正就是一字义都是会蛮相近的，然后这意思会被转译掉。
intimate，
哎
，intimate，
对对对
，intimidation， 什么意思 ？intimidate 就是怎么
恐，就
是去吓唬你，吓唬我，还是 intimidate。
总而言之，这个设立滤网了，哦，然后说到某个程度，哦，任何的语言到某个程度都会变成这样子，不是只有英文啦。那宇宙就是像一个概念的扩张啦。然后他这里其实这个东西这样把它这样很快的带过去，我也觉得蛮可惜的啦。不过既然大家要带，就我们就来带好了，哦，好像像句子是建立在字上面，对吗？比如说我要讲一句话，是不是一个字一个字形成的？英文是这样嘛？那段落是放在句子里面。好，那在这样来讲的话，就像一个架构内，每个人都维持他自己的逻辑联系性跟证据，所以它是有一个，比如说字，它是一个字一个字，比如说我写 A 这个字，我自动排除掉剩下25个字母啊，对吧？好，他说，所以宇宙的所有的部分都对你们也是显得同样的一个凝聚性、联系性跟次序性，所以任何句子是有意义的，每个字都有意义，你把它拿来组在一起有不同的意义。当你用它排字，当你在用它的时候呢，它仿佛就自动排列程序，而它的次序是很明显的。一个句子的有意义呢，是它的字母的组织。好，但是如果它被说出来的话，那由于它的母音跟音节组成，可是它之所以有意义，并不在那里面。所用的字母跟母音或音节，却因为它所排除的所有字母跟音节所造成的。 那所以我们的宇宙也是这样的。这个在说什么？
在讲那个空。
不是，我就像我刚刚讲那个例子了哈，你要 A 这个字是不是你排除了二十六个？你有二十六个字，好，但是你排除了二十五个字，所以你用 A 这个字，对吗？
你是用反的方法来。相反的方法来说它，
不是因为你有二十六个字，所以你才选 A 吧？你没有二十六个字，你怎么选 A？
你现在说我要排除其他的，所以我剩下 A。
对，
因为我用 A， 我就没有用其他二十六个字。
是的，
这是其中解释一个方法。你其实倒过来怎么解释都行。
是啊，但是他告诉你说内在实相是这样啊，你们宇宙他为什么讲这么麻烦？告诉你，就是说，今天假设说 Lisa 是个女生，好，就排除了你是男生嘛，
对，
对吧？
对。
啊，你今天不有钱，好，就表示说你今天你选择是一个比较没有那么有钱的这个角色嘛，好，你今天不漂亮，或者是某个部分，智商比较低，或者智商比较高，哈。或者是某个形式的表现，意思是说你从一大盘你能够选的资料里面去选它。好，这就很有趣了哦。这个意思是说你所选的东西是表示你要表达的，而你要表达的事实上是你不需要，就是说你去掉的是你不需要的。那你为什么不需要？因为你可能有了，比如说我今天不是女生，可是我有没有一个当女人的自己？好，因为我有当女人自己，那我为了不再表达那个部分，所以我表达这个部分嘛。这个地方比较深啦，因为他提到的是，假如每个人都是从内在出来的，假如每个人都是内在的力量的一种展现的话，任何一个字母的发生是表示这个字母从来在这个这样的做法、这样的用法在内在里面是没有过的。举一个例子来讲好了，其实这个地方是比较深一点。你说我不爱他，好，假如你没有爱的能力的话，你怎么不爱他？所以你可以爱，你可以不爱，所以你可以选择我不爱他，对吗？那你不爱他是表示你可以爱他，但是你选择不爱他。如果你没有爱的能力的话，你怎么会说我不爱他？对吗？
哪跟字母怎么跟字母
有关？因为我
怎么都定起来了。
我跟你讲，如果我是个键盘，对吗？那我要弹一首歌，我是不是要每一个 moment 要选择不同的按键？
对，
那我选的是不是我现在选的？这是我是说这里有两层意义啦。两层意义的意思是说，其实你都有，但是你选这个。好，这是第一个意义。第二个意义是，那你为什么选这个？因为你不曾经有过，所以你想用这种方式来表达。那你有没有其他的自己呢？好，比如说我现在很遗憾我不是那么帅，那有没有一个很帅的我自己？我觉得我不是很年轻，有没有一个五岁的自己正在地球其他地方？
有。
对啊，以这个角度来看，那你现在的什么状况有关系吗？不会有关系吗？你只要以这个角色好好去创造就好了、
可以就去整容啊，把自己年轻。
其实我后来自己在想，
不需要。
这个地方比较需要用多一点的时间来解释了，但是我现在大概先讲一个概念好了啦。好，你自己要回去想
一个。讲佛教里面所谓的空嘛，那个空其实都不是真的的没有，
空中
它为什么空的话，它有它的意义，空才脱出来、那个。
我们一般来讲，佛教的观念会认为说，好像你是某些因果造成你现在的状态嘛，但是赛斯告诉你的另外一个想法是说，假如每个人都是内在的一种表现的话，那么一定是没有被表现过，你才需要表现嘛。不会有两片叶子相同，不会有两个人手印相同，不会有两个人想法一样，所以每个人的显现它一定是不同。那不同不表示你就比较渺小，而是它只是一种不同的选择。就好像在二十六个字母当中，你选你要的那个字母，那 你选 A， 有人选 B， 有人选 C， 大家都选过了，所以大家都用 不同方式选，所以你现在你的名字叫 Lisa， 那这个 Lisa 表示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独一无二的像这样的 Lisa 只有 Ken 这一 Ken 这一个了，就那么一个嘛。好，前无古人嘛，后无来者，再来叫做 Lisa， 长得跟你一样的，他跟你想法不一样，他跟你的背景不一样，他跟你出生的条件不一样，他跟你的知觉方式不一样嘛。好，就算你有在来世，可是那个来世的自己也跟自己不一样嘛。所以简而言之的话，就是你现在这个每个 moment 都是这个宇宙间最独一无二的、最优秀的、最杰出的一种觉知方式嘛。有尊贵吗？很尊贵哦。他在告诉你，就像字母一样，就像母音一样，就像音节一样，它是排除所有的部分才变成你嘛。你这个角色的出生是排除所有的角色所以出生嘛。你这个手指印出来是因为排除所有这个宇宙间曾经有过的人类的手指印，所以你有独特的手指印嘛。你跟人家手指印不会一样，因为你排除了所有的人嘛。这就是释迦牟尼佛出生的时候讲的那句话，天上天下唯我独尊。为什么 唯我独尊？因为他排除了所有跟他一样的人，他是一个独特的个体，所以他出生的。所以他在强调个人是自然的，而个人是力量的来源。
都值得骄傲
啊，
都值得骄傲，
都值得骄傲。对，你了解这一点的话，你今天所受的苦是为大家受的，因为 你的感觉都放在阿赖耶识里面嘛，对吗？你的任何情感的状态都在本体里面嘛，啊，你的想法都被本体所支持嘛。
是不是退而言之，也要尊重别人他的独特性？
没有错，当你到这个程度的时候，你需要恨谁？因为大家都是你的一部分啊。比如说，有个人受苦，那他是替你受的啊。那以这个角度，你会去杀一个人吗？不会嘛，因为他是你的一部分嘛。那他的痛苦也是你的痛苦的一部分啊。所以这个世界只要有一个人在受苦，你不可能快乐，因为我们往下是相连的嘛。因为他的受苦的意识有没有在整体识里面？
但是我们也可以很快乐啊。
跟佛讲，
有一个人不快乐。
在潜意识里面你不知道的，因为你的思想从哪里来你不知道。好，这样讲好了，风常从哪里吹你不知道，暴风雨什么时候要来你不知道。那暴风雨从哪里来，是每个人的就是这个大气所产生的压力，一直压一气压一起起来，然后后来变成风暴嘛。所以每个大风暴是不是这个大气的每个部分都有贡献它一点力量，有吗？因为赛斯有提到说，每个人的想法它变成一种荷尔蒙的方式，然后传到大气里面去啊。对，所以这就是很重要的一个赛斯的理论哈。然后他说，你们的宇宙也是一样，它之所以有意义、有次序、有一致性，不只是那些呈现出来的，就是我们现在你所看到的啊，而且显而易见的实相，却也是那些没有说出来、隐藏内在的一个内在实相。那以科学的说法，那个叫隐藏的变数啊。那他说，我不是说宇宙是个幻象，而是它是一个心理实相。如果它是个心理实相的话，心理是一种能量场嘛，啊，一个磁波场嘛。所以在其中客观性是心理性所创造出来的结果。你看到那些没有办法改变那个客观性，啊，跟你作对的那个人，那个客观的，你没有办法变他的那个，他说是你的心理所创造出来的结果。啊，只不过你对实相的观念啊，相对于在你在宇宙的位置，所以根据你内在的位置呢，宇宙本身也是不同的。啊，因为心理上跟心灵上的法则是不一样的，所以宇宙以形形色色的秩序、知觉和组织打交道，你需要处罚谁吗？不用，因为宇宙都知道啊。中国人说举头三尺有神明，宇宙知道你所有的感觉、所有的经验，而且他后面在支持，好，那后面在纠正，所以他跟形形色色的知觉、 组织打交道，一个依赖另外一个，而每一个也分别在他自己的领土里面， 你自己有个天空，你放心。好，那所以他提到这里真的是很令人感动的两句话了哈。他说除了概念的自由之外，你没有真正的自由。你除了概念我自由，比如说我今天被某个事情束缚住了，还尽不完的责任，还让这个婚姻我好让我很痛苦，这个人让我很痛苦，那是你的概念的痛苦。你的概念的自由之外，你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你放掉了就自由了，对吗？可是除了概念的自由以外，你没有真正的自由；除了概念的束缚之外，你没有真正的束缚。单单这两句话，我都觉得你今天晚来就值得了吧？什么东西束缚你？概念束缚你？你的想法、
信念，
或者是信念啊、哦？概念就是比较大概相信的念头，叫概念嘛？啊，所以因为你们的概念形成你们私人的一个群体实相啊。哦，所以你要由外面去检查宇宙，从外面的检查你的社会，你检查不到的啦。好，你们仍然认为内在世界好像是个象征，而外在世界才是真的。那比如说打仗是因为卢沟桥事变是有士兵啊失踪嘛，啊，因为炸弹打起来嘛，啊，那他战争是他自己打起来，是谁打起来？是内心打起来的吧？是心里面想打仗吧？好。所以战争不是外在的那个炸弹，生病不是你看到的那个病的那个外在的显现的部分，而是内心所造成的。所以所有的时候呢，心理的实相才是真正的实相，内心的那个部分才是真正的实相，它形成你们所有的事件。好，所以并不是说某种你无法某种程度了解你们的宇宙特质，因为那个特质就存在你自己的心智的本质里面，存在你们个人性的这个过程创造的过程里面，就是你个人想要去创造那个过程啦。那你可能问几个问题嘛，我的观念从哪里来，我这个这样想啊，这个想法从哪里来，你为什么这么想，后面没有一个东西在推你吗？你没有潜意识在推你吗？为什么今天会有这样的感觉？为什么我对他会有这种看法？但除了我的经验之外，那经验的背后还有一些东西叫灵感啊，或不知怎么来的一个想法，一个冲动啊。啊，这些东西从哪里来呢？那要到哪里去呢？它对我自己或别人到底有什么影响？那没有人教过你做梦，你怎么会做梦呢？啊，怎么每个人做梦都一样呢？我就说都会做梦，不是说做的梦都一样，每个人都会做梦，那个一样的这样子。好，当我们了解说话的机制的时候，在了解说话还没。那就是爸爸妈妈还没教孩子讲话的时候，孩子到底用什么方式思考？他们会说话吗？我是怎么讲话的？
跟妈妈学的。
跟妈妈学的之前呢？因为我们在思考一件事情，比如说我要牛奶，好，那他怎么会思考说我要牛奶？哇哇哇！我就哭了。啊，就是还没有学会字句、字跟句、跟组织、跟表达的时候。他用什么方式思考的？啊，所以很明显的哈，我有肉体的生死，但是我却感觉到有一个永恒的实相。大家隐隐约约都知道我自己是永生的嘛，啊，那这个很不科学。也就是说，你有一个这很不科学。他说：“我告诉你，这才是最科学的。”啊，到某个程度，科学是会去考虑这种资料的企图啦。啊，那这样的话就会带来真正科学的直觉性的特质，那会弥补科学的一些不足。啊，像他自己的看法与我们这样不同的看法之间的鸿沟，他会把它弥补掉。那我今天是很感到我讲话都有一点结结巴巴的，然后把它赶完了，因为现在已经九点半了。我本来这一章，我后来本来是想说不讲，不过还是利用十分钟把它讲完了。
因为你前面已经讲得很详细了。
哦，好，督学说的。
你说，你可以举例为什么？
我们是需要一个督学啦。
你为什么需要？你为什么会感觉你有一个永恒的实相？
潜在的，在潜在里。
你怎么感觉的？
我怎么感觉啊？
是啊，
因为你没有那么害怕死亡啊。
我很害怕。
No, 你很害怕。有了，有一个
星期三，
礼拜三离我永生，对。
你是会有感觉啊？我是说会追寻一个永恒的东西，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一定有一个永恒的东西。
百分之百有吧？
对对
对，
我不是说否定或者是什么，因为你刚才说每个人应该有感觉。
对对，所以我才说你可以举例你自己的感觉。
我自己的感觉，我就是有感觉啊！你和我怎么讲？
什么感觉嘛？什么感觉 made you believe it？
我跟你讲，我自己是知道，
其实是出生的。
比如说有些特质，比如说你怎么对这件事情，比如说我像我来美国，隐隐约约我在没来美国之前，我就知道我会来美国嘛啊，所以对一些你未来的事情，多少会知道自己会是怎么做的，然后你会写什么，会它一定你背后有一个东西吧。科学家也证明过啊，你说孩子最小的婴儿，一两个月的婴儿，刚出生的婴儿，他其实他都有很多判断能力的，所以变成那一定有他的特质嘛，你怎么会喜欢这个，怎么人家不会，像我的孩子，不同的孩子有不同的特质，我刚来的时候是吃了我儿子的便当，因为他的便当里面有虾子他不吃，对，
我们关了没有
啊，
关了没有
啊，关掉